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2月18号，公元2007年4月4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德国 GIG 声援西藏组织代表团访问达仁斯拉。比利时举办西藏电影节备受民众关注。美国学者谴责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忽略人权问题。法国总统候选人宣布将发动抵制北京奥运活动。中国文盲人数新增3000万。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德国 TIG 声援西藏组织主席沃夫冈格拉德的率领下，由该组织8人组成的代表团从今天星期三开始，在位于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斯拉展开了为期2天的参访。在访问期间，代表团将同西藏流亡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官员展开会晤。今天上午，德国 TIG 声援西藏组织代表团与西藏流亡政府发言人、外交与新闻部的新闻秘书长托天桑培和达赖喇嘛特使、外交秘书长达布苏纳诺布举行了会晤，之后同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挪威西藏之声、西藏流亡政府图书馆和藏医学术院的负责人举行了会晤。今天下午还前往下达仁斯拉西藏罗布林卡和卓木岭尼姑院进行了访问。在代表团参访本台时，德国 TIG 声援西藏组织主席沃夫冈格拉德接受了本台的专访。
We are very engaged in the Tibetan issue, and so for us it's good to have a good connection with the Tibetan government in exile.
他表示，长期以来，组织方面为声援西藏问题做出了很多工作。为了深入了解西藏流亡政府和设立在达仁斯拉的各非官方性组织的状况，这次他本人特别率团来到这里。他强调，通过亲自访问，看到流亡社区的真实状况，感触很深。他希望西藏流亡社区能有更大的进展。德国 TIG 声援西藏组织设立在德国首都柏林，是德国最大的国际声援西藏组织。自从成立组织以来，一向致力于推动中国政府尽早解决西藏问题。目前该组织正展开着抵制北京举办奥运会的活动。
Now we are working on the Olympia campaign, and it's good that we have many.
沃夫冈·格拉德向本台表示，鉴于西藏的人权仍处于极其恶劣的状态，组织方面多次呼吁国际奥委会采取行动，并呼吁其他民主国家共同抵制北京举办奥运会，关注西藏悲惨的现状。沃夫冈强调，组织方面还计划日后在德国同一些政府官员、商人以及游客进行会晤，多做一些有关西藏问题的宣传，增进他们对西藏问题的了解，来赢得更大的支持。他最后呼吁境内外藏人不要失去信心，要为西藏的自由斗争继续做出努力。按照议程，德国 TIG 声援西藏组织代表团将于明天星期四访问达仁斯拉大成经院、西藏展览馆和上达仁斯拉西藏儿童村，并将同西藏青年会、西藏难民接待站和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等组织的负责人举行会晤。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比利时举办西藏电影节备受民众关注，详细内容请听格桑的报道。
在比利时声援西�藏组织的主办下，从上月30号到本月1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了为期3天的西藏电影节。根据比利时声援西藏组织消息，在为期3天的西藏电影节上，播放了反映西藏现状的《梦想拉萨》，以及有关第11世班禅喇嘛历史的电影《失踪的西藏孩童》等影片。同时，在西藏电影节期间，法国支持西藏人士弗兰郭斯·波尼祖向现场的观众介绍了有关西藏的环境状况。藏医学医生洛桑崔称介绍了有关西藏传统的藏医学。此外，在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举行的这次为期3天的西藏电影节上，还展出了来自法国的流亡藏人静美多吉书写的藏文书法，也备受观众的喜爱和关注。现场观众同时也在电影节上 品尝到了由比利时流亡藏人特别制作的西藏传统佳肴。在这次为期三天的电影节上，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和比利时声援西藏组织也利用这个机会，就有关西藏问题在布鲁塞尔举行了广泛的介绍，也受到了当地民众的极大关注。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研究员布雷特·谢夫尔于本周一二号在《华盛顿时报》上发表文章，强烈谴责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忽略最重要的人权问题。文章说，当您越走近观察联合国，越会发现它是多么脱离现实，特别是人权问题。最近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第四次会议上，充分显示了它的偏见和政治倾向性。文章指出，在任期的第一年，人权理事会的表现正像它的前身人权委员会一样，软弱地面对人权恶习，出于政治目的攻击某个国家。人权委员会的记录是这样糟糕，以致前任秘书长安南多承认，人权委员会为联合国系统的整体名誉投下了阴影。但是新成立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令人沮丧地重复他的前身的失败。去年夏天在以色列召开的第一次特别会议上通过的片面决议中，他谴责以色列，却忽略巴勒斯坦武装组织的挑衅。在最初的三个会议上，人权理事会通过十个针对具体国家表达人权关注的决议中，八个是严厉地谴责以色列，而发生在白俄罗斯、缅甸、中国、古巴、伊朗、北朝鲜和津巴布韦持续的人权镇压却被严重忽略。只是在媒体、人权组织和西方政府的巨大压力下，人权理事会才涉及世界上最迫切的人权危机。即使在达夫发生的种族灭绝案，一些会员国反对在苏丹召开特别会议，冲淡了有关达夫情况的两个决议。文章强调，日前在日内瓦举行的人权理事会第四次会议仍然跟随令人失望的行动，预计将会有三项新的谴责以色列的决议，而其他人权恶劣的国家没有受到这样的审查。关于达夫种族灭绝事件，不要指望理事会将会采取行动报告和谴责苏丹。文章说，人权理事会的伪善来自理事会自身成员，包括阿尔及利亚、中共、古巴、巴基斯坦、俄国、沙特阿拉伯和其他受到人权质疑的国家。虽然人们希望联合国致力于促进改善人权，至少在他的会议期间会更接近那些人权理念，但是悲哀的是还不是这个情况。在日内瓦的非政府组织联合国观察的黑尔·纽尔表达了深切的失望，他敦促理事会实现1946年最初创建人权委员会时的理想，将促进人权改善作为联合国的主要目的。纽尔先生说，面对世界各地有关酷刑、迫害和强暴妇女的报告，理事会发布了什么？做出任何决议？完全没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反应却是沉默和冷淡，这是在犯罪。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根据台湾中央社消息，法国中间派总统候选人白虎昨天公开表示，中国无视达夫地区的危机，阻碍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对苏丹政府提出制裁，他将发起抵制北京奥运。白虎昨天在记者会上表示，他曾亲自到达夫地区视察，当地的情况可以种族屠杀来形容。外界至今对达夫危机所做的实在太少。他在回答记者问题时表示，中国在安理会否决对苏丹政府采取制裁措施，为了提高对中国政府正视达夫危机的压力，决定发起抵制北京奥运。白虎表示，他如果当选总统一定维持这一立场。目前在所有的民调中，白虎在法国各总统候选人当中声望排名第三。苏丹西部的达夫地区发生了本世纪最严重的种族屠杀，自2003年3月以来，苏丹的种族屠杀行动中，当地的清政府阿拉伯人民兵至少屠杀了20万黑人回教徒。 造成上百万人无家可归。美国布什政府近来已经展开更积极的行动，但是阻碍国际介入的最大障碍是中国。中国出售大量武器，从步枪到直升机给苏丹政府。另外，中国政府阻止一切在联合国对苏丹的制裁，原因是苏丹的石油有60%到70%卖给中国，而占中国石油进口的1/10。中国也是苏丹最大的贸易伙伴，而石油外交是中国现在外交政策上最主要的课题。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文盲人数新增3000万，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根据中国教育部高级官员透露，虽然中国致力于扫盲工作，但是在2000年和2005年期间，中国的文盲人数仍然增加了3000万。截至2005年底，中国文盲总人数达到1亿多人，占世界文盲总人数的11.3%，仅次于印度。印度的文盲人数占世界总数的15.01%。根据中国的标准，凡是认识汉字不足1500个的都属于文盲。中国教育部门官员高学贵指出，文盲不仅仅是教育问题，同时也是有着巨大的社会影响。他指出，在市场经济下，人们对知识的认知出现变化，农民往往可以靠外出务工挣钱，因此忽视了9年义务制教育。另外，他还认为，中国此前扫盲工作的成功，导致不少地区取消了扫盲工作机构，结果造成文盲问题死灰复燃。英国 BBC 指出，有学者警告说，中国可能无法将实现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在2015年实现一半文盲人口脱盲的目标。虽然中国教育部官员表示，目前一项旨在帮助8000万妇女和少数民族人口脱盲的扫盲项目已经在进行当中，但是一名协助扫盲的非政府组织的成员批评说，部分地方政府在扫盲问题上缺乏远见。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格桑介绍的达赖喇嘛在欧洲议会上的演说。苏德拉斯堡建议，
我准备据我所说向中国政府提出建议书，代表西藏政府的谈判代表已经选定，我们准备与中国政府详细讨论诸如此类旨在获致平等解决的建议书。包括美国前总统卡特在内，越来越多的政府和政治领袖很关心我们的情况，致使我们受到鼓舞。中国最近有一批更务实更开明的领袖上台，也使我们受到鼓舞。我呼吁中国政府和领导阶层严肃而认真地考虑我的提议，只有对话和愿意诚恳而透彻地考虑西藏的现实，才可能达到可以解决的方案。我们希望与中国在人道利益的前提下进行对话，我们的建议具有和解的精神，希望中国有相同的回应。西藏独特的历史和深厚的精神文明最适合在亚洲的中心扮演一个和平庇护所的地位。西藏在历史上是一个中立的缓冲国家，是整个大陆的稳定基石，这个地位应该可以恢复。在将来，西藏不应该再是一个被占领被高压统治没有生产力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地区，西藏可以变成一个自由天堂，让人类和大自然和谐地共同生活，为解决全世界很多地区紧张局势建设性的榜样。中国的领导阶层需要了解，对占领地区进行人民统治已经是过去时代的事了，真正的结合后世结盟可能在自愿而且对有关方面都有利的情况下发生。欧洲共同体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另外一方面，如果一个国家缺乏呼吁，请支持我们的努力，在我们所提的构架下，解决西藏问题不只是有利于西藏和中国人民，而且有利于地区及世界的和平及稳定。我感谢各位给我这个机会 把我的想法与各位共享。
以上听到的是由格桑介绍的达赖喇嘛在欧洲议会上的演说，斯德拉斯堡建议，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